高兴又来到各位当中，大家新年好，主内平安。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呢，是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听起来好像是有点严肃啊，我也尽量的用一个比较轻言细语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首先呢是使用罗马书第12章的第二节，不知道这边的经文有没有打出来啊？请打出来，因为我的 slide 上面原来是有经文的啊。12章刚刚弟兄姐妹们也念了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先引用罗马书12章的第二节做个引导，然后慢慢的。进入到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三个的宣告，最后顾名思义，我们在基督里怎么学习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罗马书第12章的第二节讲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一共呢分了三段啊，第一段的话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段讲的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最后一段呢是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经过这个三段一步一步的透过这个经文的引导，帮助大家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是什么，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主的宣告的时候告诉我们。如何查验是神的真正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首先呢，让大家呢稍微学习一个这个文化学好，这边有啊。文化学这个方面哦，我们怎么看世界？从文化的角度好了，大家稍微上一个文化学的课程。文化呢，基本上有三个的层次。你看呢，从左边一二三这样过来的，渐进的啊，越是低的层次，慢慢到中的层次，到最后是深层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叫做器物层次，或者叫做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的表现呢，通常是一些的制造的工具啊，食衣住行的必须生活的必需品啊，还有我们的所通讯的、交通的、日常生活上面的需要。这个是属于物质方面，所以这是物质文化的层面。在整个文化三个层次上面的时候，讲起来是初级的，是比较粗浅的。第二个呢，进入到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叫做制度层次，或者叫制度文化。这里面包括的说道德伦理啊、社会的规范啊、社会的制度啊、风俗习惯啊、典章律法，还有政治的体系。这基本上我们大家晓得是跟制度有关系的，这个是进入到第二个层次。你可以想到说，第一个层次的时候，基本上人是为了要求生存，你生存上的必须的条件的时候，建立一个必须的这个需要品。到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呢，人类社会上面要达到和谐的状况呢，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人际关系的时候，就定一些的制度啊。到最后，第一个是环境，第二个是人群，第三个呢？到了文化最深层的层次的时候，叫做观念层次，或者叫做精神文化。精神文化顾名思义呢，就是表彰说我个人内心上面的一些的精神上面的追求。你可以讲说精神的追求，或者说一些的信念上面的一些的寄托啊，这个是进入到个人内心的层次里面，包括的说有艺术啊，有音乐啊。有戏剧啊，有文学，有哲学，还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请大家注意到啊，宗教信仰不过是一个精神层面上面的一个精神寄托。基督教不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别的宗教的信仰啊。待会我们就会解释一下。接下来你看，那我们从这个的三个的角度，这个是。文化学里面定义的啊， 因为我也在教文化学这方面的时候呢，让大家稍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定义啊。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指的是什么意思？你不管是在物质或者制度或者在精神上面，这个世界呢是以人为本啊。刚刚大家我们就很快的提的那些的例子，不管在物质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或者甚至于精神文化层面，无论是对于环境的影响、对于人际的关系、对于个人内心的追求，这些种种呢，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人为本，是靠人自己的力量追求物质、制度、精神的需要，这个就是世界，这个是世界啊。今日的世人呢，多半是在追求物质的享受，还有制度的治理。啊，你去看到说物质享受，我们的物质享受，每一天物质的享受是越来越进步。那制度方面的治理的时候，世界上面在政治上面已经成了两个极端的互相的对立了，这是非常明显的。啊，人跟人之间呢，不是在寻求和谐的那种的结果，却是在互相的对立的状况，因为是以人为本。至于说精神文化上面呢，也是人为的精神寄托。我有个精神寄托，我希望我能够创造发明一些东西，我可以精神寄托在那个上面。我的信念是寄托在我自己的想出来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以人为本。所以宗教的产生一种宗教的交易行为，是人造的宗教，人造的宗教。今天世界上有很多是人造的宗教，是满足人的需要。这个世界呢，明显的忽略了什么？神的存在、神的主权、神的主动、神的介入，还有神的治理。我们今天帮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严重缺乏对于神国的认知、神国的认知。希望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抛出来的时候，大家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否则你不是神国的子民了啊！今天我们是在神国里面，有神来治理的。神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也摸不着，也听不到，但是他在我们中间。这个世界上面，神仍然在掌权做工，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就解释的说。不要效法世界，这个世界主要的原因呢，因为这个世界呢没有神为主，而是以人为主啊。那接下来下句话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地方，我希望说弟兄姐妹们啊，多花一点心思呢，在这个方面呢多去反思一下啊。这里面的内容呢，也相当的多，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反思。心意更新，心意、心思意念更新很清楚了。更新，先讲心思意念，再讲更新，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更深的一层的文化层次。这个的层次是一般文化学里面没有把它放在里面的，因为一般写文化学的人是不是基督徒所写的，他们没有灵命。所以他们不把这个灵命的层次放入到文化的层次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灵命的，所以我们这个灵命的层次呢，比精神文化的层次还更深，还更深。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在讲宗教，宗教是一种交易行为，我们讲的是我自己个人与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呢，有生命直接的关系。这个的关系，而不是宗教的交易啊！我敬拜你一下，你给我一下啊，让到我能够说这个有求必应的啊！我要求什么，我给你奉献一些东西，你就给我些什么？这个是交易，这个是宗教的交易啊！我们讲的是灵命的层次呢，是我生命与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啊！这个的层次呢，超越了人类的文化，是以神为本，以神为本，并且呢是神采取主动。请大家留意， 神采取主动，我们的心思意念首先要调整的是我们以为我们在主动，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呢让神来了解我在做什么，然后呢看神看我做的怎么样。这个还是以人为本，以神为本的时候是神主动，什么事情都是神在做，神在做。所以我们心思意念呢，首先要改变的这个观念。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有很多事情，很多观念上可能你们都要改变，要改变啊！心思意念为什么叫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呢？啊，要改变我们的想法。神采取主动做什么呢？领人进入到神国里面来，领人进入到神国里面来。这个神国不是天堂啊，不是未来的天堂，是现在在地上的。神国现在就在地上，神国在所有信主的人的生命里面，心里面，就是生命里面。你确定有这种的确知吗？哦，这个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呢，几乎很多人，好了，我不讲所有人，我们都忽略了神国的重要性。啊，最后会讲出来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都留到最后再讲。那神采取主动进帮助我们带入进入到神国的时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顾名思义，转化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这个的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叫做悔改啊，所以大家很容易记得哦，心思意念的改变就是悔改，悔改，悔改信主，使人进入到神国，这是第一步啊。我想各位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你自己在过去的年岁当中，某个时刻的时候，你真的是悔改信主了啊，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来。那第二个目的呢，使人活出更新的生命，在神国里面不是进入了就好了，而是要活出神国子民当有的样式，这个就是更新，更新，因为跟以前的生活状况、生活的习惯都不一样了，叫做更新。在神国里面呢，生命得更新。所以简单的讲，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重点，就是讲到悔改与更新，悔改与更新啊。那既然提到神是主动的，我们就请问，神如何转化我这个个人的心思意念呢？那我们就好好的就想到说，圣灵事实上是在做工的，圣灵就是神呢，神在做工，他采取主动的来带动信主的人呢，啊，心意更新而变化，悔改更新，悔改更新。那我们就进一步的了解说，哦，求主帮助我们进入到经文里面呢，让我们明明白白的、很清楚的知道圣灵在我生命当中到底是怎么做工的。请你不要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这个是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现在直接的、主动的在你生命当中做这些的工作，这些工作啊，你觉察一下，看看是不是在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体验到圣灵实际在我的生命当中进行了呢？第一个，圣灵引发罪人悔改，就是引导我们悔改，圣灵使人认罪悔改。啊，那我们信主当中那个刹那的时候，我不是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吗？我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孽，我因此呢在这个时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作为我赐给我新生命的主，我永远远远的就跟随主了，因为他赐给我新造的生命，他是我新造生命的主。当我们在那个时刹那的时候有这个承诺的时候，按照圣经的告诉我们的说，圣灵就已经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了。你必须要相信神的话语啊，他永远同在的时候，圣灵是一直带领我们做这些的以下的这些的工作的啊。第二个呢，圣灵内住的信徒的内心里面，圣灵永远与信主的人同在，你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啊，这是神自己告诉我们的。你不要以为说，哦，我真的是信了吗？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圣灵与我同在呢？啊，是圣灵是信主的人的印记啊，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面，信徒因此是属基督的人， 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基督的义而活。所以我们是有又是一个属灵的活人了、啊，灵命上重新复活起来的啊，使信徒合一。请注意哈、啊，使信徒合一是圣灵的很主要的工作。圣灵呢赐给信徒合而为一的心，请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这个是一个恩典呐、啊，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是理所当然的，那在教会里面当然是会合一的，如果有圣灵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如果。相反的过来，如果今天教会呢出现了不合一的状况的时候呢，哎，可能是人在那边有其他的那个不合一的这个原因，但是真正讲起来，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低层呢，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使得呢我们不接受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呢，是我们人自己走偏了道路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要悔改啊，悔改之后呢就更新了，更新的话教会就会合一了。就是这么简单啊，然后圣灵呢使信徒明白圣经真理，圣灵引导信徒明白真理啊。你说哦，查经怎么不懂啊？什么好像不太容易了解啊什么的？哎，你好好的放开来说，慢慢的可以体验的时候，哎，圣灵带领你呢，第一步就是呢，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有进一步的可以了解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你怎么了解？你了解的到底是有个什么方向没有啊？我建议各位啊，读圣经的时候，你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神的话语主要是带领你去怎么样？是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所以这个三一真神他基本上的工作是合一的工作，圣灵带领你我呢进入到神的话语里面，使我们体验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专注在跟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说专门的信靠他，或者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三位一体呢啊，用这种的方式来带领啊。那接下来呢，圣灵呢领信徒见证主，圣灵来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为主做见证啊。刚刚我提到从圣经啊阅读圣经这个方面呢，大家可以有个很正确的一个标的啊。还有两项，圣灵怎么样呢？赐信徒服侍的能力，大家都很清楚啊。教会里面的话是分工合作，各尽其职啊。那圣灵呢，按照自己主耶稣基督教会所需要的时候呢，他是分配呢赐给每一个属主的人都会有恩赐的啊。每一个真正属主的人是会有恩赐的。恩赐干什么呢？圣灵的恩赐呢，是来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服侍的。彼此造就，彼此服侍，参与教会的服侍，是然后呢，传讲福音呢，兼顾教会，来一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啊。最后一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使信徒结圣灵的果子，这是专注在你个人属灵生命上的成长啊，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请你参考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啊，圣灵只有一个果子。是单一的果子，但是里面呢有九种香气，就它的成分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你好好的思考一下说，说哦，我目前为止我在属灵的这个圣灵的果子中的时候，我已经有些什么的成分呢？还有呢，我哪些成分还需要继续的加强啊？那求圣灵来带领你。添加你这方面的这个果子的香气，活出属神的生命的气质，所以不用担心啊，我怎么活出神国子民的这个样式呢？圣灵主动带领我们的，圣灵主动带领我们，你们请记住啊，以上的这些的讲的圣灵的工作是根据圣经里面讲的啊，如果没有我想基本上的圣灵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写在这个上面了啊。没有写在这个上面的其他你认为圣灵的工作的话，可能不是出自于圣经的啊。那圣灵的目的呢，使属神的生命呢，使我们属神的生命这个活出属神的生命，成为圣洁，有能力去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啊。这些不是在喊口号 也不是在上一个神学的课程，也不是让我们晓得说圣灵在什么，圣灵是干什么，是直接与你我的生命有关系的。这是一个你活出一个新生命的动力，这个来源，你不用担心，因为呢，神主动的来帮助了，帮助我们的好，这个观念心意更新了，第一个观念要澄清啊，让神来帮助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那神转化人的心思意念的特征是什么？请各位，你不要用观望的态度了，好不好？我有一个小小的祈求，你好好的看一看，自己利用这个时间，当我念的时候，你自己醒察一下。左边的箭头，左边的是代表过去的你我，过去的你我，或者说目前的你我啊。右边的话呢，是所呈现出来圣灵代表带领我们呢生命改变的一个的目标或者一个的阶段。你自己醒察一下，你自己醒察一下，说哦，我是哪些部分是在右边的呢？哪些部分还是停留在左边啊？我简单的就跟大家读一遍啊，读的当中的时候，你自己醒察一下，说你是不是还是在自己做主呢？还是说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还是抱着民族国家的这个民族意识的主义呢，还是说你是神国的子民？你有没有这个神国的观念？你原来还是原来是停留在无知与骄傲啊，无知与骄傲。无知并不是表示说你无知，而是说你知道那么一点点，表示你什么都知道，这个叫做无知啊，无知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其实人家一看，哎，你根本只晓得那么一点点，可是你表露出来是非常骄傲的，以为我知道的最多啊，还是说经常养成认罪悔改的习惯？衡量一下，自己衡量一下啊，我们不是在讲理论啊，我们在讲生命的改变。你是不是只靠着自己的知识还有经历？固然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有没有说偏向于依靠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还有圣灵的带领，这个方面的差别还是有它有这个界限的啊。你是不是排除异己的这种的心思意念？看到别人不跟我不一样，或者他讲的话跟我讲的不一样，我基本上是排斥他的。你是不是有这种的排除异己的本能？防着人家的，不信任别人的啊，别人说话的话都不可靠，还是说，哎，我是不是有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你是不是经常的会彼此猜忌的？就刚刚提到不信任，我们彼此不信任，彼此猜忌，还是呢，哎，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哎，你是不是但求自保？什么事情呢？只想到自己啊，先保住自己吧，少管别人的闲事，也不要出这种帮忙，反而被人家诬告了和什么什么的啊，怕怕的，这反正保住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愿意无条件的付出，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最后一个，你是不是仍然是自以为是，还是呢结出圣灵的果子？讲到自以为是，讲到自以为是，各位。你看看，你比较一下，你基本上你是在右边这个成分的多呢，还是在左边的成分多？我举一个自以为是的，很不好意思，我举这个例子，自以为是的人的话，通常看起来自己绝大部分是站在右边，我右边的成分比较多，但是呢，自以为是的人看别人的话呢，别人多半都是站在左边去了，左边的成分比较多啊。如果是自以为是的人的话，我请求你呢，接纳一下别人对你的看法，好不好？因为别人看你的话，也是多半也是你是站在左边去了是这个的意思。还有一个提醒，大家记不记得 我来这边的时候有两个的提醒，可能大家不记得了。第一个提醒可能老早就忘记了，我也没有说鼓励大家在未来的一年怎么样，没有人记得了。一年的时候向多少人传福音啊？没有人记得，没有人。你们回去可能看一看，看看这个可能有录音的。一年之内向十个人传福音，我要求大家，啊，这太难了，太难了，忘记了，老早忘光了啊。今年就是一年的开始了，啊，如果你们还给我这个服事的机会，我们一年以后见面，看看你今年有没有向十个人传福音啊。第二个大家都忘记了，你们有没有带慕道的朋友来啊？没有。各位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有没有慕道朋友？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你是自己来的吗？自己来的，是神带你来的。哎，没有话讲，没有话讲啊！哎，哦，我直截了当的讲啊，也许你可能不太习惯，我们讲的都是神在自己主动的做工，神带你来的。今天神在你生命上有一个很大转变。你绝对绝对不要轻忽来到教会的这个，不晓得你来过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倒无所谓。但是今天神跟你讲话，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间已经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啊！我希望这一篇的信息对你有更进一步的帮助啊！更希望说你今天出了教出去之后的时候就已经信主了啊！这是我盼望啊！但是呢，这是神在工作的。结果是在神的手里，我只能尽力的把这位神介绍给你啊。其他的弟兄姐妹没听到，是自己来的，自己来的。神在做工呢，神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你们都没有带人来啊，再一个小小的请求好不好？给大家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你带一位慕道的朋友来教会，可不可以？你看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的空位，这么多的空位，哎，没有。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加位置，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就是心意更新要变化，你要更新啊，弟兄姐妹们，不是我们信了以后你一直停留在那么信主的那一点了。年岁可以增长，但是你属灵的生命这么增长不起来的。你如果不顺着神的带领的时候，你属灵生命成不长，增长不起来啊。好，心意更新而变化。靠着圣灵带领，简单的一个结论，靠着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带做一些什么工作你都知道了，然后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都知道了，你就好好的参考一下，参考一下。那最后一句呢，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哎，我们这里呢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三个的宣告，很重要的宣告。这个宣告呢，逐步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到神国，然后怎么样子按照主的心意活出来神国子民的样式。所以这个三段的经文，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三处的经文有记载，他的宣告呢，一步一步的花稍微详细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时间呢，让大家能够体验到说主耶稣基督怎么带领我们。那当然最后会抛出来说，哎，我们怎么活出神国子民的这个的样式。第一个呢，出现在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耶稣来到加利利呢，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这句话大家都是听得非常的熟悉。主耶稣基督30岁正式传道出来，正式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的宣告就是这个，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神在旧约里面呢应许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呢，我们如果说复习一下旧约的时候，哎，神带领说当时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呢，经过了律法啊、先知啊，还有流亡，到最后他们又归回了。这个整个的阶段呢，现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就成全了主耶稣，神对于全世界的个救赎的计划。近了， 耶稣首先宣告说神国已经近了，近了是什么意思？临近，临近啊，正在到来，这一个现在进行式的，已经来了，但是它还在进行。神国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从天上带到世上了，完全实现了人在将来。也就是说，当第二次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地上的神国就完全实现了。那第一次到第二次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叫末世的情景。这个末世的情景的时候，是在天上的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仍然在带领地上的门徒呢，在扩展地上的神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仍然在神国里面，主耶稣基督还亲自的掌权做工，他是复活的主，他仍然在带领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呢，我们去到哪里去，我们都是神国的一份子，我们都是属神国的子民。所以呢，主耶稣就第一次的呼召呢，就说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信主的人才能够进入到神国啊。心思意念，无论是心思意念也好，方向也好，还有你自己的主权的归属也好，叫彻彻底底的转向于神。哎，这个就符合了说前面我们讲心思意念的这个变化嘛，啊，悔改信主，然后信主信福音，福音就是把自己呢交托给神正在做的救赎行为行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生命的主，是神一直在做，神一直做，所以我悔改，我相信，我就跟从，啊，主宣告神国已经来到世上，要以悔改相信来回应。来回应各位，你在心思意念上面你的观念正确吗？神国已经在地上了，你确认吗？你确知了吗？你确知了吗？神国不是等到将来我们上天堂的时候那个神国在天上的，现在已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了，啊，如果没有这种的确知的话，今天你的心意更新要变化了，要改变了。第二个主的宣告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哦，诶，有些人解释说，哦，水到底是什么，这样洗礼吗还是什么的，哦，我们仔细的推敲一下，哦，水跟圣灵呢，这句话呢出现在旧约里面的以西结里面，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呢第36章25到27节告诉我们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啊，水是代表是一种洁净的工作了，啊，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啊，新心心灵，这个大家想到以西结书的时候马上就会想到新心心灵，神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啊，又从你们的肉体中呢除掉了实心，实心变成赐给你们一个肉心，实心变成肉心，啊，所以当你以西结的话也有一些的详细的内容，但是你记得有心心心灵，实心变成肉心，啊，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圣灵再放在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这里就提到水和圣灵，水和圣灵，以西结书，啊，水表示什么呢？表示悔改洁净，圣灵呢表示更新重生，所以水和圣灵生，回到约翰福音里面的讲的说，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这句话的时候讲，我们要靠着水跟圣灵生呢，讲的说是圣灵所成就的属灵重生，简单的讲就是悔改更新，悔改更新。所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来讲去其实呢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悔改要更新，悔改更新的人才能够进入到神国，这是神国的子民的特质。人若不被神借着圣灵洁净悔改更新赐下新生命，单单是靠着血统宗教道德律法，绝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不是靠文化，不是靠世界的标准，你可以进入到神的国，而是要靠圣灵，使得我们悔改更新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来。好，第三个呢，耶稣基督的宣告是讲什么呢？哎，我刚刚怎么？刚刚没有换了，啊，好。 第三个呢，耶稣基督呢宣告啊，大家都很清楚了，天国八福。天国八福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到10节讲到天国八福。各位，你们知不知道，或者是不是想到说，天国八福是将来在天堂上面的这些的人，是负责德性，是这样的吗？我这样的问的话，你肯定是说不是，不是啊。那不是的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努力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吗？然后就成为有福分的人吗？是靠我们的努力吗？我这样的一问，聪明的人就讲说，哎，刘牧师，你就在那边很 tricky 的啊，这个答案肯定是不是的。那是是什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花几分钟去了解一下啊，这是今天信息的主题啊。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怎么让我们成为神国子民当有的样式。天国八福不是说你只要有一份的福分就好的。天国八福呢，我们先看一下天国八福讲的是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呢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我们接下来就看了一下这个。一样，各位呢，趁这个机会你反思一下。你在天国八福中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的成分？事实上，天国八福是一个逐步的进阶的一个阶层，一个进阶的进阶的有不同的这个我甚至在想说，保罗讲说你按照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行，有不同的地步的啊。马太福音讲的是天国啊，天国其实就是神国啊，所以我们讲的神国子民就是天国子民。天国八福里面呈现出一种内在生命呢逐步展开的顺序啊，待会我会很解释的说，这个天国八福是有顺序的，从虚心一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为义受逼迫的，有顺序的，而不是说某一种人你行出来像那个样子你就有福分，而是你逐渐你属灵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步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具备了那个福分了，已经有那个福分。这是一步一步的来，起先从破碎自己，悔改，信靠，更新，见证，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步一步的，你属灵生命上面逐渐的增长的时候，会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每个阶段的时候，你都成为一个有福分的人。虚心是第一步，讲什么呢？讲我灵里面贫穷，承认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所有，一无所事，就是讲到我的灵命根本很粗浅的，很浅很浅。所以我希望说，巴不得说神一直在帮助我灵命上面的成长。什么叫灵命的成长？就是越来越与主耶稣基督建立这个生命实质的关系，这个就是灵命的成长。然后下一步呢，你现在要破碎自己了，就是破碎我自己，我什么一无所事。接下来就是哀痛，为自己的罪呢，世界的败坏而哀痛悔改。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成为哀痛有福的人，为自己的罪哀痛。啊，你说刚刚的什么罪呢？哎，你心意更新那个地方对照了，左边你如果还是左边的成分多的时候，哎，有这个机会可以认罪悔改。啊，好了，心意更新。世界的败坏，大家都看到说现在的世界多么的乱了，乱的不可以收拾了，乱了，每天都在乱。那你只是唉声叹气的说，哎呀，那我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啊？什么？为世界祷告，为世界而悲痛，为世界哀痛，为世界祷告，甚至于说看到世界的状况的时候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来悔改。你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有福的人呐，你是属于哀痛的。你有福了，你有福了，不要逃避，反而神给我们这个机会为这个乱的世界祷告，你成为一个哀痛有福的人。温柔，温柔讲什么？把主权交给神，不再靠着暴力呢操控争夺。我现在也在那边学习温柔了，放松了。 亲口说重话，所以要温柔一点，温柔一点。饥渴慕义是讲什么？对神的公义呢，圣洁的渴慕跟信靠。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连续呢，不是说我主动的去连续人，而是呢，我经历到神已经怜悯我了，神安慰我了，神赦免我了，神接纳我了，神饶恕我的罪了。我有这个的经历，我首先被神接纳了，被神安慰了，被神连续了。我因此呢，把这个的经历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产生去怜悯他人的这个的心，是用这种的方式。清心的人有福了，在信心中呢，认识主的啊，神的主权跟作为啊，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与神和好啊。使人和睦呢，是我自己啊，与神先和好，然后呢，再把神赐给我与神与人和好的职分，来跟人家去劝勉他们啊。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忠于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个讲起来可能说另外一个小时的这个讲到了啊，讲的要讲的更加的清楚。不过请大家稍微就是留意一下，说你现在鼓励大家说，你看到这个的状况下的时候，你目前的情景在哪里，或者说你希望你可能会在哪些方面的时候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八福不是说人如何行才能够得到神国的福分，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观念要纠正过来。八福呢，不是说我要怎么样去行才能够得到神国的福分，而是说呢，我已经是属神国的人，如何在世界中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成为神国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记，就是我要活出来，活出这个样式啊，因为你已经是属神国的人啊。好，我们把主耶稣基督的三个的宣告呢，再简单的把它结合起来啊。耶稣基督这个三处的讲的宣告呢，基本上是跟神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这个简单的图表呢，一再的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神，我们是在神国里面啊，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啊，马可的时候福音里面讲的说，神国已经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临到了，带到世上。约翰福音呢讲的是说，进入神国的不是在外在的行为，而是属灵的一个重生，是靠着圣灵来重生的。马太福音的天国八福告诉我们说，已经活在神国，我们已经是活在信主的人，已经活在神国中的啊，是在神国里面的人，应当要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哎，最后呢，做一个的简单的一个的表格呢，说如何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主耶稣基督在三次的宣告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的答案。第一个，我们也还是按照顺序来，马可、约翰还有马太这三个的顺序。马可告诉我们神的作为，说神国已经来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圣灵使我们能够重生进入到神国。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神国呢已经是属于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们人的根本的需要，马可福音讲说，神国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转向神，那就是悔改转向于神。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呢，我们靠着圣灵重生，生命能够更新，所以悔改更新啊。马太福音天国八福的时候，不是说天国八福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神的生命的时候要被塑造啊，一步一步的进入到有福分的那种的地步啊。那进入神国的方式的时候，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啊，神国来的时候我们要信福音啊，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是靠着圣灵重生的。那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进入神国的方式，而是已经进入到神国以后呢，神国的生命呢，这个属神生命呢，这个的样式是怎么样啊？那在时间的张力上面的时候呢，神国已经来临了啊。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来。马太福音讲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已经是有福的人，但是呢，却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完全啊。 希望大家呢，对于一些如果你有不同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呢，要稍微改正一下啊。这里马可福音呢告诉我们说，神国呢并不是一个政治的革命啊，不是一个推翻一个现有的国家，或者说占据一个疆域啊，是这样子的。神的国度是没有边界的啊，也没有什么国籍的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救恩呢不是一个宗教行为。刚刚我们也解释了啊，宗教的行为是一种交易的行为，救恩的话是直接跟主又真又活的神呢建立这个生命的关系。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天国的八福呢，并不是一个自己追寻的一个的道德的一个清单，我要按照这个的标准呢去努力而行，而是呢我靠着神呢帮助我活出当有的样式。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论。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我先老的时候问了大家啊，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是来拯救你我吗？那很明显的答案是不是？那真正是什么？真正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天上的神国带到地上的。观念要改过来，神国啊。神比我们想象，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呢，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大。我们只想到说我能够得救，我只想到我能够得救。神当然也会赐这个救恩给这些人，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说，要神的国度继续的能够传承下去。不然的话呢，如果大家只想到说我能够得救就好，那2000年以前的那些的门徒他不会传福音呢。他不会把神的国度的观念继续传下去，今天的你我根本也不会听到福音了，我们也不会得救的，不是吗？就是因为有神的国度的观念，所以继续的传讲下去。那什么人才得以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呢？就是信主的人嘛，悔改更新的人跟信主，所以用这个的方式。那信主的方式只是你我的努力，我自己认罪悔改吗？不是的，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用神自己做的这个方式带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里面，然后今天呢，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活出来神国子民的当有的样式啊！所以大家这个观念要建立起来啊！那主耶稣基督是神国的君王，有绝对的主权掌管神国子民的生命。我们今天唱的刚刚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是不是把生命要献上给主啊？这个不是说我愿意献上给主。而是我们的现在的生命已经是属于主的，你要认识你自己，必须要先认识主，你才知道你自己是谁呀，是这个的意思啊。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上，你还是在做你自己的事情，还是以人为本，你已经不属于你自己了，你是属于神的，主已经是你生命的主人，他带领你了，你越认识他，用这个的方式来越认识你自己了。大家明白这一点啊？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的人得以进入到神国，蒙主的塑造，在神国里面呢更新成为有福的人。悔改更新，悔改更新啊！你如果是神国的子民，就当以顺服的心活出神国子民当有的样式，当有的样式。好，最后我祝福大家新年。这个新的一年是马年嘛，是不是？马到成功，不仅马到成功，马上开始，马上开始怎么样？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可以吧？哦，可以，好，我们一起点头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主，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你亲自向我们说话，盼望的是。我们求主你的恩典怜悯，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能够下定决心，真正的活出神国子民的样式，把荣耀归给主。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